禅定基一家被贬到了西藏，和他们一起来的有一位教书的先生，叫萧清芳。这萧清芳，你从表面上一看，就跟一位落魄的秀才差不多少，学问也大，人品也好，和这老陈家一家人处的是非常的和睦。禅定基一家根本就没把他当成外人。就这位萧清芳，表面上看他是一位文人打扮，但实际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你看陈定基，他是文官，当然他看不出来了，真正练武的一打眼就能看出来。就这萧清芳，内功外功都有一定的火候了。说这话十几年前，他在这中原得罪了仇家，为了避祸，这才躲到了老陈家，后来跟着老陈家一家远避边疆，主要啊也是为了躲避这仇家的追杀。这萧清芳本来打算呢，就搁这隐居，如果说平安无事的话，这辈子太太平平的也就这么地了。关于自己这功夫这能耐隐瞒的是非常好啊，老陈家一家谁都不知道。后来呀，他就发觉这陈天宇这小孩不错，人品也好，而且资质也佳。你说这么个好孩子，要是不让他练点功夫，不让他学点本领，那就可惜了。老先生爱财呀，这才偷偷的把自己的这身能耐一点一点的传授给陈天宇。陈天宇也愿意学，每天晚上别人都睡着了，悄悄的起来和这萧清芳两个人到后山去练功。这八年来呀，这陈天宇跟着萧清芳也学了满身的能耐。不过萧清芳可告诉他说，你跟我学能耐行，但是我教你能耐这事儿，千万别对任何人讲，包括对老爷你也不许说。如果你把这事儿透露出去，咱们师徒之间的缘分也就到了。你记住了吗？师父，你教我功夫，弟子对您是感恩不尽，这一生一世也是难以报答呀，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保密呢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你记住就行了。哎，好，弟子我记住了。就这么，陈天宇对这事儿也是守口如瓶，包括他爹陈定基也不知道，再加上陈定基是个文官，对于武术一窍不通，所以瞒他也好瞒。没想到今儿个被这江南给看着了。这陈定基和这萧清芳两个人正在客厅之中谈话呢，陈天宇和江南两个人迈步进了屋了。陈天宇给父亲给萧老师请过安之后站在了一旁。陈定基说，鱼儿，你到哪去了？去了这么久也不回来，你记住了，以后可不准单独一个人出去。还没等陈天宇说话呢，旁边这江南说话了。这江南呢有个外号叫多嘴的江南，你看这小孩们哪都好，就是这张嘴闲不住，你要说不让他说话，比不让他吃饭都难受。老爷，方才外边有一对卖唱的来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还有好戏看呢。陈天宇搁一旁就瞪了他一眼，心说话，江南呢，江南呢，我就知道你这多嘴的毛病，啥事儿别让你知道，让你知道准给我露出去。但江南就假装没看着似的，迈了一步 往这萧先生近前凑了凑。萧先生，我想问您件事。
哦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
您呢，见多习广，您见没见过有人用这没尖的剑把这乌鸦就射下来了？
他这
再看萧清风，不听这话欢子罢了，这么一听，不由得是颜色刚变。当时坐到那，眼瞅着他这脸啊，唰一下这就白了，把旁边这陈定基也吓了一跳。萧先生，您这是您怎么了？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天时不正，可能是有点感冒了。
好好，江南，萧先生身体不爽，快扶他进房里头歇息。哎，好嘞。说着话，江南扶着萧清芳转身进入了内宅，走到这陈天宇近前，陈天宇狠狠瞪了他一眼。萧先生身体不爽，不要多话打扰他。少爷，我激动了。一边走着，江南心说，我又不说你接见的秘密，你着急什么呢？说着话，扶着萧清风进入了内宅。他们俩走了，陈天宇在这心里头是万分的奇怪，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这萧先生听说这事儿能这么害怕呢？这里头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正想着呢，他父亲说话了：“鱼儿，你要记住了，以后不许你一个人出去，没事儿最好留在家里头。我听说去年尼泊尔国朗尔克族入侵西藏，结果被我天朝派兵给打回去了。”他们心有不甘，听说他们派遣了刺客来了，要杀尽我大清一切驻藏的官员。如果说没有护卫陪着，这些官员们都不敢随便的走动。爹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们能有如此的大胆？咱们不要管他真假，这是从这福大帅的总部传过来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福大帅呀，就是福康安。您看电视剧，可能也看到过这个人。有人说这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，实际上那是野史误传，难以置信。不过确实，乾隆皇帝非常宠爱他，乾隆文臣爱和珅，武将宠福康安，这也是事实。因为重视他，把他派到了边疆，封他作为驻藏大臣，总部就设在了拉萨。陈天宇听他父亲说完，虽然觉得愤怒，但这事和自己没啥太大关系，和父亲告辞，回到自己房间之中。这一晚上啊，陈天宇翻来覆去，咱们也没睡好，满腹的心事，一会儿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到江南，一会儿又想到那去卖唱的，一会儿又想到那个藏族的少女，要想到射箭的那黄脸汉子，脑袋里头这一把那一把，乱七八糟。睡到半夜，忽然就听见远处啊传来了一阵鼓响，紧接着又传来了一阵挠脖之声，这声音听起来非常单调，也非常刺耳。陈天宇知道，肯定是那群卖唱的在这草原上搁那表演的，吵得他更睡不着觉了。第二天天亮，这陈天宇是头昏脑胀，还没等起床呢，就听见江南在外头说话呢：“你信不信我昨天夜里看着个女鬼，真的，真不，我不骗你，确实是一个女鬼。”陈天宇一激灵，从这床上这就坐起来了。 就听见江南接着说，那女鬼身披着两条红绸子假发，拖到了腰间，戴着一个三角形的面具，一条大舌头又长又宽从这嘴里头搭了出来，他还跳舞呢，拽呀拽呀拽的快极了，我都没瞧清。后来他演完了之后，把假发一摘，嘿，你猜怎么的？哎呦，美极了！我见过所有的藏族少女里头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的。只不过面孔冰冷，看上去还像个女鬼。
原来呀，这江南昨个晚上偷偷的跑出去看热闹去了，回来和这看门的老王正炫耀自己看到的故事呢。陈天宇一听就知道，这江南说的正是那神秘的藏族少女。看门的老王哼了一声，哼，要我说呀，我看你小子又是皮子紧了啊！老爷已经吩咐过我们了，不让我们随便外出，可你却一个人又偷偷的跑出去看戏去了，看老爷知道非打断你腿不可。
哈哈哈，我告诉你说吧，嘿，不是我一个人出去看戏的，老王，你又猜错了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就咱们那教书先生他也溜出去看戏了。哎呦，你说就咱那教书先生，我看比那女鬼还怪呢。咱们那先生啊，
刚说到这，陈天宇一推门搁屋里出来了。
江南，别说了，我看你这多嘴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，快给我进屋去帮我收拾房间。哎哎，少爷，哎，
老王一看少爷生气了，也转身回到自己的门房。江南呢，一伸舌头进了陈天宇的房间里头。
少爷，您这是怎么的了？这两天为什么这么凶啊？
陈天宇咣当把门掩上。江南，你给我说说，这萧先生他怎么的了？
哎呦，少爷，我说的嘛，原来你想听故事呀？要是我看呐，就咱那先生，我看他也是一个大有本事之人呐。你说昨天晚上挤的那么厉害，我这挤的我满身臭汗，我才挤进去，后面人挤呀胖呀，我还站不住脚呢。就咱那先生啊，往那一站，稳如泰山的一般。那些人挤到他身边，就好像潮水一般，纷纷都往两边涌过去了，根本连碰都碰不着他，也不知道他变的是什么戏法。我想挤过去问他，可人又挤，那女鬼又上了场了，我就没过去。谁知道我刚看完那女鬼的那场戏，再找他已经找不着了。你说他有心出来看戏来，咱们只看了一场就走了。少爷，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怪人呀？
江南，萧先生的事儿你只可说给我知道，你记住了吗？其他的人不管是老王甚至是老爷都不准你说，你如果说出去我就撕你的皮，要不然我绝不再理你了。
哎，好好，你要不理我比吸我皮还难受呢。好，少爷你放心，这回我不再多说了。
陈天宇和江南俩人平时从小搁一起玩到大的，也没有啥主仆之分。这陈天宇也知道这江南脾气，别的不怕，就怕说不理他，也说别人一不搭理他，他就变乖了，也不敢再调皮了。江南服侍着陈天宇洗过了脸，吃过了早点之后，江南接着说，少爷老爷叫你啊。我知道了。说着话
收拾利索之后，跟着江南出了厅堂，来到他们家的客厅之中。只见他父亲陈定基今儿个表情非常的严肃，在这客厅之中坐着。陈天宇给父亲见过礼之后，垂手站在了一旁。陈定基说，今儿个土司那边派人传过话来，说是要见见你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，不知道所为何事。这土司你知道他脾气是暴躁非常，我们这些朝廷命官一般的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头。为父我来了八年，如今也只不过见了他几面，今儿个他却特意派人来，说是要请为父我吃饭，而且还指名道姓让你和他一起去。去换件衣服吧。爹，这土司找我这要干什么呢？我和他素不相识，我不去。女儿啊，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，我们在他管辖之地为官，他是主，我们是宾，宾主百殃相得，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于他。在这官场之中，家人子弟互相往来，这也很正常。他既然是有请，咱们又怎能不去呢？你也就别闹这少爷脾气了。哎，好吧。陈天宇没办法，只好回去换了衣服，跟随着父亲要去拜访土司。这土司在这藏人里头那也算是首脑人物，类似于方将大吏，手里的权限大得了不得呀。另外西藏这地方山高皇帝远，一般的王法国法也很难涉及到他这块儿，因此上这土司在这和这土皇上也差不多少。今儿个这土司要邀请陈定基到他府上做客，在这八年里头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殊荣，因此上这陈定基今儿个也感觉是受宠若惊。让这陈天宇把衣服换好之后，挑选了八名武士跟随自己作为随行的卫士。因为这陈定基是宣慰使，宣慰使是文官，府里的卫士不太多，就有那么几十名护卫亲兵，挑来选去挑了好半天才挑出这八个来。刚要动身还没等走呢，就听见门外传来了一阵马声嘶鸣之声。这又谁来了？有一名家丁慌慌张张进来报告：“大人，额马登涅巴门外求见。”陈定基一听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！你看准了，确实是额马登涅巴，他一个人来的吗？那小子我还能看走眼吗？额马登涅巴谁不认识啊？这涅巴呀，是西藏的一种官衔。西藏这地方最大的是土司，土司下头是四个涅巴，这每一名涅巴掌管着军政民刑财政，军政财政是集于一身，权力非常大。每位涅巴一出门仆从如云，很少有单独一个人出来的。陈定基赶紧让人把额马登涅巴给请进来了。陈天宇站立在一旁，再看这额马登啊，倒背着双手，迈着方步，由着家人领着来到陈定基近前，恭恭敬敬朝陈定基施了一礼：“本部一向可好？额马登这厢有礼了。”这本部啊是藏语， 翻译成汉语是大官，也是对官员呐一种尊称。陈天宇在一旁，只见这额马灯身高不满五尺，头上戴着狐狸皮的帽子，身上穿着貂绒的藏袍，大带纱的腰，是一个大胖子，上称要称一称啊，能有250斤瓜龄。这脸上这肉啊，噔楞噔楞的，嘣嘣都这么，这一动他都这么颤巍。两道细眉毛，一双细眉拉的眼睛，独头蒜的鼻子，两张小薄嘴片，满嘴芝麻粒的牙，一瞅这人就是满脸的奸诈。平时把这陈定基这一级别的官员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头，在这陈定基面前飞扬跋扈都惯了，哎，没想到今儿个一个人来的，对陈定基是恭恭敬敬，陈定基不由得是受宠若惊，赶紧是以礼相还。聂巴本部一向可好，下官这将还礼了。来，这边坐。说着话，两个人坐下，有人献上来奶茶。这额马灯喝了一口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本部我也是无事不当你这三宝之殿，今日到这来，实是有一事相求。陈定基一听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你要是没事想要求我，绝不可能今天对我如此的恭敬。不敢当，有事但请吩咐，下官无不是尽力而为。陈定基说是这么说，实际上他心里头也没底呀，不知道这额马灯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。